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北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去掉执着心，作者瑞典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4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叫索菲亚，来自斯德哥尔摩，我于2001年开始走上修炼之路。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在去除执着方面的体悟和体会。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第三段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在我修炼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并不清楚该如何去掉执着。我能在一定程度上向内找，但当我找到一个执着心或问题时，我并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也不知道如何才能真正去掉执着。我感到有些无所适从。当执着不能被去掉时，他们就会不断干扰我，使我修炼的进步非常缓慢。因为不知道怎么去掉执着，我甚至会害怕它，或者试图掩盖，比如表面上克制自己，努力表现得像个好人。后来我意识到，这是因为我正念不足，思想中不只是想着修炼，还掺杂了想解决表面问题的念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思维逐渐被一个更纯净的心和更强烈的愿望替代。我想要修炼，在面对考验时，我想提高心性。事实证明，执着并不能靠自己和自己讲道理，劝自己更慈悲、更宽容来消除。那样做，顶多只能在表面上起到一点抑制作用。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师父在同一讲法中还说，你把背后那些因素解决了，你看看表面上啥样。在修炼中的某个阶段，我尝试着直接去除一个执着，结果发现居然真的有效。从那以后，我继续实践这个方法，它对我的修炼进步帮助很大。这个过程通常是这样开始的，我察觉到自己有了问题，因为身体里出现了某种负面反应或感觉，我能感到紧张，心跳会加快，甚至非常快，也可以从呼吸上感觉到，像有什么东西压着，吸气变得不顺畅。于是我开始向内找，有时会问自己一些问题，试着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慢慢的，我能看到执着，并确认问题所在。它有时会有一种形象，有时看起来像我自己，但那并不是我，而是由负面物质构成的一个身体。当我认识到这个物质，就可以在一定距离看到具体的形象。我可以从这个物质中跳出来，用意念抓住它，并清除它。或者我只用意念去清除它，它有时会化为烟雾消散，有时会爆裂，或者用别的方式直接消失。之后，我的心会立刻感到轻松，变得平静，呼吸也通畅无阻。有些执着需要多次清理，一层层去掉。为了能够发现执着，并且看清它， 很多时候我需要深入地向内找，不断地问自己问题，直到找到问题的根源。这往往是怕死的心，或对离开神的恐惧。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不需要刻意去清除，它就会自行消失。我的心和大脑都会变得清净，那时我会感到自己与神结合在一起，很多事在我的脑海里都变得更加清晰。有时，当我想去除执着时，执着会抗拒，尤其是在我正念不足的时候，他会骗我说，你离开这个就活不下去，没有这个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样想是理所当然的，不可能有别的可能性，或其他说法，想方设法让我犹豫。我学会了不要上这些当，但我也注意到自己必须处在一个稳定又正念的状态中，才能做到这一点。师父在1998年新加坡法会讲法里说，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谁都不愿意去在矛盾中看自己，觉得自己遭受痛苦了，遭受不幸了，还要找找自己，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对，真的很难做到的。如果谁能做到，我说在这条路上，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在你生命的永远，都没有什么能挡住你，真是这样。这段法在我多年前第一次读到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亲身体验到向内找真的是一个法宝，当修炼人有了正念，真的没有什么能阻挡。现在我更相信去除执着的重要性，我明白只要下定决心就一定能做到。其实做到这点也并没有开始认为的那么难，只要我照师父说的去做，不掺杂人的思想，事情往往会很顺利。我来举几个例子。我全职在瑞典大纪元做版面设计，报纸的其中一个副刊只有一名编辑，而且他不是修炼人。这份副刊是在我刚来报社后不久创建的。一般情况下，我们排版会用模板来加快设计，但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位编辑无法适应这种工作方式，于是这个副刊的版面每次都需要特殊的排版设计。我缺少平面设计的系统培训，也缺乏排版的经验，对我来说，这的确是个挑战，每次都不确定这周版面设计会是什么样的，这使我感到焦虑。更糟糕的是，这位编辑常常不能按时交稿，这使得我完成版面的时间缩短，有时还得周末加班，而周末本是我想留给家人的时间。很多次我都感到无可奈何，很烦躁地认为好像我的生活规则被这位编辑左右了。持续几周的烦躁后，情况并没有改善，我决定更认真地向内找。当我向内找时，我看到一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生命，但充满了自私和负面思想。这个生命对有人干涉他的生活，迫使他周末加班，占用陪伴家人的时间而感到烦躁不满。看到这种自私和人心后，我就决定清除它。清除之后，我的心立刻平静下来。我意识到，不论事情表面上我的对错，或者最终的结果如何，我的首要任务是去掉执着，提高心性。有时候，我会被表面我有理的想法迷惑，从而错过真正修炼的机会。还有一次，我在工作中和一位修炼人同事发生了矛盾，这让我心里无法平静，正好赶到发正念的时间。发完正念后，我立刻向内找， 两个我在对话。一个问，发生了什么呀？遇到了什么问题？另一个回答，我心里很生气，因为那位同修这样那样的表现让我不高兴。我让他们表达，并且继续听。一个问，还有吗？另一个继续说，我觉得自己不被尊重，不被倾听，不被认真对待。一个说，我理解。短短一瞬间，我的心就像水一样平静下来，呼吸畅通，一切负面情绪都烟消云散。再想起那位同修时，心里也没有了波澜。在工作中，有时因为要保障质量，需要替换编辑选的图片。有一次，编辑在书评里放了一张关于天使的图，这张图的质量技术上不达标，图表现的是一位当代画家的作品，表现的是三个孩子形象的天使。我觉得这张图有些俗气，这些天使宝宝一点也没有灵性，更像普通的孩子。那本书讲的是天使守护人的故事。我心想，这三个自我陶醉的小孩子怎么可能守护人类呢？于是我对于这张图以及这位编辑的负面念头开始往外冒。这个编辑经常放一些给人感觉奇怪的图片，这些天使没有神性等等。我真的很生气，于是换成了凡尔赛宫天花板上的一幅画，并且认为这张图里的画像更配得上天使之名。我觉得这样做出来的版面很漂亮。然而报纸印出来后，我收到这位编辑的邮件，问是谁决定替换图片的，比如那篇关于天使的文章。我平静地针对这个问题回答说，文化主编、出版人或版面设计，我自己都可以做这个决定，但这次是我换的图片。邮件发出后，我立刻意识到自己某些东西需要调整。我回想换图时的情景，我记得我当时的负面想法，我看见自己在电脑前的形象竟然带着黑色不容置疑表情，并且脸色灰暗。我心想，哦，原来你是这样的呀。我立刻明白，这就是我在处理图片时发出的负面思想的物质体现。我平静而坚定地决定清除它。随后就看到坐在电脑前的是一个温柔美丽的形象，很明亮，几乎透明，带着温和的表情，充满善意。我的心变得宁静，身体充满了爱与慈悲。我感谢师父通过这位编辑让我看清自己，并让我经历了这个过程。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表面上谁对谁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修炼过程和去掉内心的负面因素。换句话说，我依然可以认为那张图需要替换，但我对这件事的想法已经变得平和，没有了之前的负面成分。我意识到，在修炼的过程中，我们有时会遇到表面看起来很不合理的事情，用人的理去衡量，往往会觉得自己是委屈的，是受到不公对待的。最主要的是，不要陷在谁对谁错的表面里，而是去看自己内心冒出的是什么人心或执着，并去掉它们。修炼不是为了人的生活，而是通向神的路。因此，我们遇到的事情未必符合常人的逻辑和观念。以前面对执着，我会紧张和害怕，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掉它们， 而现在我能平静地对待了。对我来说，其实很简单。我有这个人身，在修炼中会遇到各种情况，从而让执着暴露出来。我认清他们，去除他们，然后继续前行，目的是有更多的法力，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师父在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说，关键时刻掺进任何私心私念，都是在起邪恶所要起的作用。我一直知道自己还有私心，包括在做大法项目时也是如此。我以前想过去掉这个执着是修炼的一部分，但没有把这个当作首要任务。很多时候我首先考虑的是把事情做完。然而当我读到这段法时，我明白自己绝不能在大法项目中夹杂私心。于是我开始非常警觉地关注自己在大法工作中出现的念头和反应。例如在同一时期，我开始了斯德哥尔摩神韵演出中的技术和舞台相关的工作，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了一些挑战以及一些无法一时解决的问题，我感到很有压力。于是我向内找，看为什么我会感到有压力。我发现我担心无法履行好自己的责任，害怕我负责的事情出错，从而导致某种程度上给演出、观众或神韵带来问题。那我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到害怕呢？是因为我害怕自己遇到麻烦，害怕背负造成问题或无法解决问题的羞耻感。归根结底，这其实是自私，是保护自己的执着心。我明白，这正是我必须要去掉的心。于是我集中精力去清除这种恐惧和其中的自私因素，效果很好，尽管我需要分开重复做。过去的做事习惯中夹杂着私心，给人一种我在掌控局面的错觉。由于长时间这样处理问题，我已经不知该如何用别的方式去做事，也害怕一旦放下自私心理，就会失去那种掌控感。一开始，这感觉就像闭着眼睛做事。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当我逐渐放下自私心理时，我接受到了更宏大的力量。在这股力量中，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部分，一小块拼图，完成整体中的自己那一份而已。我不再用自我来阻碍这股力量，而我会融入这股力量中。我感到自己更像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能够感受到大法的力量通透全身。我整个人变得轻盈、愉快、温暖而平静。我能非常清楚地区分我在法中和有正念与被常人的观念所困所表象出来的不同状态。当我处于一个非常正的状态时，也可能会突然冒出一个杂念。当我随着杂念走时，人心的思维就开始被带动，各种念头接踵而来，比如担忧、烦躁、困惑等等。这意味着某个执着被触动了，让我落入了人的境界。师父在2001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不能够不学法做大法的事，那就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必须得是大法弟子做大法的事，作为你们来讲就这样要求。这段法我读过很多次，并在一定层面上理解了，但我现在明白，仅仅是刚才学过法，昨天大部分时间正念还不错，而现在心态一般，却还照样做事，这是不够的。我必须在正念的状态中， 在法中去做任何与大法相关的事情，当然最好是时时都保持在法中。过程即是目的地，这个说法在人中常被提起，也许听起来会平淡无味，但当我回顾自己走过的修炼之路时，我能明白这句话的意义。当你已经明白某件事时，它并不难，难的是突破人的局限，在迷中还能继续向前精进。我由衷的感恩能在正法时期成为一名大法弟子，我会尽我最大努力，不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一称号。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5年北欧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在大法项目中放下自我，作者瑞典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4日。我叫安德士，来自哥德堡，30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成为了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那是1995年的秋天，当时我29岁。在另外空间中看，这仅仅是一瞬间，但从人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漫长的时期，这期间我经历了许多事情。第一部分，回顾。1996年秋天，我与瑞典及其他国家的同修参加了中国之行，这次旅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极大地加深了我对大法修炼的理解。当时我们还参加了一个法会，后来才知道那是第一次法轮大法国际法会。当时听说师父正在美国访问，但他突然间就出席了法会，并为我们讲法。师父谈到了宇宙，当时给我们翻译的学员多次沉默着，他们无法将这些复杂的句子翻译成英文。后来我读到这次讲法的英文版，我太幸运了。在整个师父讲法的过程中，我感到背部疼痛，后来我发现我从青少年时就有的背痛消失了，感谢师父。1999年前，我连续三年参加了中国之行，我从中获得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和经历，这为以后我对大法和师父的坚定信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迫害开始前，我参与了很多弘法活动，迫害开始后，我又参加了很多呼吁停止迫害的活动，我与一些同修参加了世界各地的集会，参与了在南非和印度等地的弘法之旅，这些旅行也给我带来了更多的修炼体悟。当然，我也经历了许多关和难，无论我的人生中发生了什么，大法总是给我力量，并向我指出前进的方向。第二部分，身体和经济上的考验。近些年，我忽视了练功，不像以前那样常常练功，身体上出现了各种大大小小令我困扰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现在悟到，一部分是来自邪恶的干扰，一部分是我在修炼中的一些漏洞造成的。意识到这些，我现在加紧了练功学法。在拥有了多年的稳定工作和收入后，2013年发生了变化。我工作单位的总经理出现了酗酒问题，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公司的效益下滑，最后走向破产。这对所有员工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时期，我不得不重选职业，并花了2年时间学习编程，这很艰难，但我还是拿到了学位。此后很长时间我无法找到工作，这使我感到非常失望。更糟的是，由于误会， 我的失业金被削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左右。尽管我作为修炼人明白这些钱不属于我，但这让生活变得更加困难。后来我突然想到，几年前我曾获得过一笔经济上的恩惠，这笔钱与损失的失业金数目相当，我就当我还了一笔债。经过两年的努力，我于2021年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我没有从事我所学专业的工作，而是重拾我之前擅长的处理图片等方面的技能。这也是一个艰难的时期。作为一名修炼者，我明白这也是我要修的一部分。我会渡过难关，我慢慢地静下心来。现在我清楚地认识到，我经历这些是让我放下对安稳和舒适生活的执着。悟到了这些，我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我身体上的不适也在逐渐消失。第三部分，在英文大纪元的工作。在我创立公司半年后，我得到为洞察杂志远程进行图片编辑的工作邀约。该杂志是英文大纪元的副刊，由于我有丰富的处理图片的经验，所以我欣然地接受了这个工作。同年晚些时候，我上岗进行图片编辑工作，其中包括网站内容和杂志副刊，能够为英文大纪元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我深感荣幸。在洞察杂志的工作让我受益匪浅，我与纽约办公室同事每周一次在线上开会，他们通常是设计师或摄影师，有时他们会对我编辑的图片提出一些建议。在此领域有多年的经验的我，最初对他们的反馈有些抵触情绪，心想谁能告诉我该如何编辑图片呢？很快的，我意识到这是人心，是我放下自我的机会。他们的建议和反馈是为了杂志好，而不是针对我个人。我要放下虚荣和竞争心理。此后，我们大家劲儿往一处使，共同打造了一本精美且专业的新闻杂志。我们的合作也越来越愉快。近两年来，我还负责一个内容的版面设计，起初是每周三个晚上，现在是五个晚上。一开始因为工作压力大，且常在深夜，我对是否接受这项工作感到犹豫，但部门领导和同事们给我很多的支持，经过一段适应期后，我就能够独立工作了。起初我工作得很慢，当他们说这项版面设计工作每期只需要 3.5 小时，我很不理解这怎么可能。现在我的确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每次工作完成后我都感到欣慰。我注意到美国同修们的态度都很积极和随和，而我自己常有负面想法，怎么这样做，应该这样做才对，为什么他们还没按时完成文字工作，现在要拖后我的工作了。有时我对自己也有一些负面的想法，怎么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一定认为我无能。我开始警觉这些负面的想法，我把注意力放在努力完成好工作和保持积极的态度上。在英文大纪元工作期间，我听说了大家每天都在办公室集体学法，我无法亲自参加现场学法，但我加入了瑞典的一个每天在网上的学法小组。除了参加当地的集体学法，我们每天早上一起学法一小时。我发现在集体学法和大声读法时，我更能集中注意力，尽管我已经读转法轮几百遍了，但我仍然每天能从法中获得新的启发和领悟。第四部分，在瑞典大纪元的工作。我也参加了瑞典大纪元时报的工作。2021年1月，瑞典文大纪元开始了印刷版的周报。由于我在印刷品制作和图片编辑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我也参与了这个项目。工作中有时会出错，以前我的第一反应总是别人的错，后来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这颗心，我总是在第一时间把责任推给了别人，其实很多时候是我犯的错。我常常希望事情应该按照我的方式来做，并指责他人，意识到了就要改正。我希望自己在这方面能尽快改进，能够听取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或提议，而不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师父给我们提供了参与正法的机会，同时也给了我们在过程中提高层次的机会。师父在各地讲法吧，美国首都讲法中说，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最后结果怎么样，我没看中。 在政法中完成，那都是必然的。政法中无论怎么惊险，结果是必然的，所以我对这个不太注重，因为它是必然成的，我最珍惜的是过程。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大纪元时报代表着正义的新闻报道，未来将有更多人意识到这一点。我感激能为这个重要的项目贡献力量，无论是在美国还是瑞典。分享修炼体会是促进大家提高的重要部分，我通常会给自己设置障碍，例如我没有取得什么特别的成就，或者别人会怎么想，或者没有人问过我。这次我感到我也需要放下这种阻碍性的观念。当我回顾整个修炼历程时，我看到自己在不同的环境中和不同的条件下放下许多执着。当然我也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去修。感谢同修们，感谢尊敬的师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